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章十四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神恨恶，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不是说这些节日没有非常美好的过去，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那个意义。你们已经，人什么时候失去了对上帝的联系，那么外面的那都多余了。我想人间的例子很多时候就好像那个花花公子啊，哦，太太过生日啊，买最好的钻戒啊，买最漂亮的玫瑰啊，但是在过生日过情人节的时候给自己的太太，恐怕还有另外一份是给自己的情人的，那就叫如果给太太知道这是多么愤怒的事。如果我们对神不是真正的爱，心里没有这种真的爱，有很多这种礼仪上的这种欺骗，那神是恨恶的，神认为是麻烦的，神担当就是这是一个重担的，我要背这种负担。他神不是去享受我们这种聚会，神是以为是重担，不耐烦。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举手祷告，当然祷告不是要举手，但是圣经里也有讲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心中很被恩感的时候，好像不由自主的，我们就会举起手来。诗篇134篇第二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向圣所举手。那在新约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也讲到说，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诗篇里面还有二十八篇第二节、63篇第四节都有讲到举手。我想这是一种出自对上帝的感动啊，就像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是被上帝感动，跪下来站起来举起手来啊。63篇第四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的，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哎，愿圣灵给我们这样真实的这种感恩，否则我们举手就上帝觉得很恶心啊，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祈祷不听，这圣经里面讲的更多了啊。譬如说在诗篇第66篇第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罪孽，主怎么会听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想到哎呀，这什么时候赶快过去，或者说我已经敬虔完了，等一下就可以去犯罪了，或者甚至就在祷告的时候是说给别人听的，那说给别人听让人家觉得我们很敬虔，那这样怎么会神怎么会喜悦呢？那个在约翰福音第9章31节，那个生来是瞎子的，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啊。神当然听罪人了，就是这个罪人是悔改的罪人神就听，这些人是其实是罪人，装得像圣徒一样，神就更不喜悦了。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这杀人的是我们中文加的哈，我想实在不需要加，我想这你们的手都满了血啊。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尤其十一节，都满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你们都有太多太多的祭祀的血，你们有太多的宗教活动，太多敬拜赞美，太多诗歌，太多讲道，太多查经，太多虚有其表徒具其文的东西了。那你们的心一点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远离我，我怎么可能去喜悦你们的祷告呢？我怎么可能喜悦你们所说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当然这个杀人的血你要说是犯罪的血也是可以，你有很多的据文空虚的，然后呢你们在生活中不一定杀了那些孤儿寡妇，但是呢一个不义的社会，不公正的社会，人远离上帝，社会迟早是不义的，会越来越多不义的，所以说是杀人的血也是可以这样了解的。好，现在你们是这样，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是悔改啊，你们要悔改。好，但是在这里讲到的悔改呢，我们要有点小心啊。十六节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你们就改啊。好，我们赶快要想到，如果我们现在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做了太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现在痛改前非了，那我们要就表现出来啊、先知一再讲，就改啊，在新约的先知书就是雅各书也讲到，你行为上就要改啊，那这是不是违反了因信称义呢？我们改得好吗？两个问题啊，没有违反因信称义，我们自己改不好，但靠着主要改得好，就是说。我们当然是靠着主，但是如果真的靠着主，就一定要真的有行动了。这里记得，这里注意啊，就是说以色列有这么多罪恶，那我们应该就照我们新约的习惯，就是哎呀，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吧。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没有真的从心里悔改。就好像耶稣的宝血变成一个我们犯罪的护身符，哎呀，犯了罪啊，只要向耶稣认罪就没事了，那就不是真的认罪，那宝血在你身上就造成更大的咒诅，因为你在轻慢，这是希伯来书讲，你在轻慢在践踏神儿子的血，你根本没有觉得悔意，你根本没有珍惜耶稣为你流的血，耶稣为你受的刑罚，你根本是没关系，继续犯罪，反正就像旧约的牛羊的血，犯了罪去牛羊的血，杀只牛就没事了，犯了罪不要再杀耶稣了，他两千年前流的血就已经洁净了，这根本不是悔改，这是更坏的在做。我想神的慈爱怜悯是会有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负面的结果，不是神的慈爱怜悯错了，是我们会滥用他的慈爱怜悯，当然神不会被我们滥用的，神会一一的报应的。我要说的就是16节17节在讲到说我们的错误怎么办，我们马上想到是主的宝血洗净，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也要自己自洁，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有自洁的本领，而是说神的恩典一定能让我们，也应当让我们越来越做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当怎么做？施洗约翰不是说你就应该改正你的行为啊，以前讹诈人不要再讹诈了，欺负人不要再欺负人了，欠人的要还呢、要对人良善啊，那这都不是说什么行为称义，而是当我们真的领受了神的怜悯，认罪悔改的时候，必定会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里说你们怎么办，不是说杀只牛杀只羊或者向神认罪，而是我们真的要改正，要真的洗净，因为我给你们的恩典和能力是够的，除掉你们的恶行，除掉恶行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是，但是也是十字架的恩典使我们也去做这样的事情。要学习行善，我们罪恶的身体常常不愿意去学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哎呀，人不认识上帝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怎么可能公平？你是法官也好，你是警察也好，你司法立法也好，一切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当我们人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让上帝做宝座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平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哈。好，止住作恶，诗篇三四篇，诗篇三四篇第十四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也这样讲。那么寻求公平，公平真的只有寻求神给我们的公平，神给我们的公义，不用自己做出发点，当然这都一开始都还是需要因信称义，就是随时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过了，罪过。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第三节，先知也是劝百姓和君王哈，要施行公平公义，不可以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这些都是对着人。当你对神不敬的时候，你对人会不敬，当你真的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你会对人开始有恭敬有善良的态度。好，这是神叫以色列该有的态度。然后十八节也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 setting， 法庭上的一个背景，耶和华在那喊冤，耶和华是原告，耶和华是检察官，耶和华告我们，告我们如何的悖逆，如何的不对，如何的比畜生还糟糕。哎，然后这里耶和华又变成什么了？耶和华又变成了辩护律师，替我们来辩论，说我们的罪一定能够得到洁净。那耶和华一方面是告方，一方面又是辩方，一方面又是法官。他最后来，当然他还有一个在法院里不会有的，就是救主啊，他都是。那甚至如果你说耶和华或者说耶稣的话，他甚至也是那个罪犯，他成为真正的罪犯替我们受刑啊。整个救恩，现在学者不喜欢用法院的观念来了解，但是我想这还是最正确的一种了解方式。包括在以赛亚书，我们就看到，哦，耶和华从控告我们，要替我们脱罪，我们来辩论。哇，那个辩护律师辩，哇，舌灿莲花，到最后，哎，原告无罪。哎，怎么会无罪呢？你从上文来讲，当然就是你们改变了，你们过罪虽然过去像朱红一样会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啊，就是原来是如何的罪孽深重，现在是完全被洁净了。那是因为，如果从上文来讲，那是因为你们悔改，你们做的，那有点像自己制造了自己的救恩。当然我们说不是这样的，是受苦的仆人，是弥赛亚替我们做的，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动工的。但是不管怎么讲，这实在是不冲突的。当我们领受上帝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洁白，基础还是上帝的恩典，包括这十八节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也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所行出来的，像雅各书说的，我们也是有行为来称义的，虽然这个行为来自上帝的恩典。第十九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们如果甘心听从的话，哎呀，再一次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的祸患就是一直不听上帝的话，现在希望你们开始能够听了。你们若愿意听从的话，那所有的罪恶，前面讲到第一章讲到的荒凉，都可以再丰富起来了，然后丰富了以后就重新再吃地上的美物了。那你不听从的话，你继续在悖逆的话，那么你会被刀剑吞灭。这耶和华说的，耶和华亲口说的。不管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仆人说的，或者耶和华亲口直接说的，对我们来讲，通通都是有一样的权柄，都是圣灵默示的哈。亲口说，我们在民数记第23:19，巴兰曾经说，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说的，他亲口说的，那我们就应该听，可惜是我们常常亲耳听了，却听而不闻，以致有更大的艰难。好，在将来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里面，以色列人那愚民会重新被更新，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他们继续有很长的罪恶。这个其实不只是以赛亚书，我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是在被盗当中，但是在不管在很多被盗的时候或者复兴的时候，总有神所留下来的余民，剩下那些被拣选的，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不管在以利亚的时代或以赛亚的时代。21节，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我们前面讲过，城就是女子啊，城是应该来服侍上帝的，是应该忠于上帝的，现在变妓女就不忠于上帝了。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从前是认识上帝的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会因为敬畏上帝而有公平公义活出来，对人也是善良的，对孤儿寡妇是不伤害的，把人的当头还给别人的。 现在是凶手，现在是逼迫人，现在是很多的那种欺诈。你看到这里真是，哦，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也有当时犹太人的血统啊，或者都有异样情形。第一个，银子变为渣子，酒用水掺兑，银子变为渣子，就是银子里面有假的东西啊，掺了假的，酒里面掺了水了，就是仿冒啊，不诚实啊，产品和广告不一样啊，作假啊，这我们在台湾太知道了，在中国也是太普遍了。好，现在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用欺诈的，你说这个酒里面你要给人家水，结果到最后呢，你自己的酒里面也都是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给人假的，到最后上帝给你的，你以为得到的钱也是假的。你用假钱骗人，将来人也用假钱来骗你，甚至就没有真钱了。第二十三节，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啊，这是以色列败坏的状况哈，居心在悖逆。那这也是先知书里常常讲的情形，以色列显然是非常的多哈，喜爱贿赂。为什么会喜爱贿赂呢？贿赂对自己有私利啊，但是为什么神反对贿赂呢？因为那就不公平了，那就有人受苦了，有人就受到冤枉了，神不要人受到冤枉啊，孤儿寡妇伸冤啊，那么寡妇的案件不得到他们面前，哎呀，这些我们当然知道在人间的这种种种的不公不义。可是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个不义的官不替寡妇伸冤啊，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放一起想，就是神绝对是公平公义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时候真的好像要等候神，很多时候好像真的好像没有看到神的任何作为，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继续的在神面前呼求，继续的恳求，继续的依靠神，继续的知道除他以外我们没别无其他的指望了。好，这个是锡安的城圣城是在败坏当中，因为他们离开上帝。所以呢，二十四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好，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对的，就是有那种率领军队的意思，率领天使天军作战的意思。那万军之耶和华似乎不应该用在以色列的身上，应该用在以色列仇敌的身上，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仇敌好像上帝的仇敌好像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仇敌就是他自己，好，所以用了万军之耶和华，然后是以色列的大能者。这个以色列，神本来就是大能者，这以色列大能者是指神好像特别针对以色列施展他的大能，可是这个大能呢好像不是在帮助他，好像是在刑罚他的。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我的对头我们在上面看到，下面看到就是以色列人，报仇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对头对我不好，不恭敬，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比驴子和牛更差劲的，我的儿女是悖逆，我的对头就是我的儿女，我要向他雪恨报仇。嘿，其实也是正面的，不是消灭他们，对那个始终不悔改的是消灭，但是对那愿意悔改那是愚民，会被炼尽。而我们希望我们是被炼尽啊，这个炼尽呢就很有盼望了。有的时候好像炼不尽啊，在以西结束啊，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啊，炼而又炼，终是徒然，怎么样都炼不好。那这个在以西结束二十四章特别讲到说，怎么炼都除不掉这些污秽。那我想那是直到说那些神没有拣选的人到最后怎么样都除不掉，但是那属神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神的救恩，可以把我们越炼越纯，越炼越好。炼得不好的，那在耶利米书我们有看到，耶利米书第六章二十九节，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九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啊，不管是风箱怎么吹火，怎么样炼，都是突然恶劣的除不掉，因为耶和华已经丢弃他们了。但是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七节讲到说，我一定要把他们融化熬炼， 不然我因百姓的罪行该怎么样呢？我要熬炼他们。这里就比较不讲到说熬炼的结果是怎么样了。熬炼的结果，我们还是说，那属神的人一定能被炼得好的。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也讲到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熬炼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我们是愿意，我们是那被炼尽的那一批哈，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在整个圣经里面，包括在希伯来书，就是神的管教，也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好。要有信心，要在神的恩典中被他炼得更好，被十字架锻炼得更纯洁。26节，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初一般。什么叫复还你的审判官呢？哎呦，审判官都不是审判官，都不是法官，都不能明察秋毫了，都是眼睛瞎的，被贿赂和偶像弄瞎了眼睛，所以根本是社会上没有公义。你对上帝不义，不以上帝为神，你怎么可能在人间有任何的义呢？你的审判官就没有了。但是我会把审判官还给你，也就是说，我会让你的社会再一次有公义，有圣洁，悔改，神的刑罚代赎，使我们更圣洁善良了。也复还你的谋士像先前一般。什么叫复还你的谋士呢？谋士就是聪明人呢、聪明在哪里？世上的智慧人在哪里？这个世界上的聪明智慧人不是都变成极其的愚蠢了呢？那个在这种复还呢、在耶利米书33章第7节也要讲到说，他们会归回建立和起初一样，我要洁净他们，我要赦免他们，我要让这个城再一次成为一个可喜乐的。那当你没有被洁净的时候，当你没有被对付的时候，当你还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反倒成了愚拙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也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这个世界上智慧人在哪里？没有啊。凡是人离弃了上帝，这些智慧人文士辨识就都没有了，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上帝就要废掉这些，神要废掉这些叫有血气的，一个都不能自夸。但是人悔改了，敬畏上帝了，那就又有聪明人了，就又有谋士了，就又有出主意的哈。这谋士呢，我们特别看到像大卫的谋士，像户塞败坏了亚西多福本来是更聪明谋士的计谋，神会败坏他们的，神会给我们聪明智慧，但是愿我们真是敬畏上帝，免得神来拿走我们的谋士，拿走我们的聪明，我们不敬畏他，就是自寻死路，自寻愚笨的道路。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好，给你审判，给你谋士，就是给你那个明察秋毫的法官，也给你治国治世，败坏恶人计谋，让上帝的公正的法则得以遵行的，那这个城就越来越公正了，越来越忠信了，对人对神都公正都忠信。27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好，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哈，得蒙救赎好像是因为你好，因为你悔改了，你变成一个公平的人，你是一个公义的人，上帝觉得很好，那就拯救了你。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的说，一定是神的恩典先临到他们，一定是先因信称义，一定是他们先信靠神，神把义袍加在他们身上，神把圣灵加在他们身上，神让他们开始聪明智慧，忠实诚实那他们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行在神的道路中，就越来越因此得救了，越来越知道怎么样摆脱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各种困境了。所以这里好像是因我们人的公平，因为我们人的公义，因为我们人悔改以后行出公平公义，所以神就救我们，看我们好。我想在经文里面文法上都应该是这样解释，但是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更知道这个公平和公义，就跟保罗讲的一样，这个义是神给你的恩典，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做的拯救和更新的工作。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没有分别，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都是因为神的公平和公义，也就是神公平公义的让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然后把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能公平公义，然后神按照我们的行为，就是因着他恩典有的好行为来拯救我们。28节，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那这也是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上帝真是给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机会，他还在一万次一亿次的悖逆和犯罪终于要灭亡了。离弃上帝不知道多远了，上帝不知道呼唤多少次，给了多少机会，还是不肯悔改，那就会消灭。29节，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拣选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马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毁灭，无人扑灭。只要靠着神的恩典悔改了，就都得救了。但继续犯罪的，犯罪是先去拥抱那些橡树和所拣选的园子。什么叫做橡树和原子呢？就是世上这些可喜爱的东西，有势力的东西，而不是上帝。那不管是多大的橡树，如果你不是去拣选上帝，你去依靠这些，那橡树和再大的橡树也会枯干呢，再美的原子也会没有水浇灌呢，会星火燎原一烧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喜欢的原子吗？我们有我们依靠的橡树吗？我们为自己凿出什么磐石想要依靠吗？那都是自找苦吃啊，那都会暴愧蒙羞。哎呀，我们真是错了，我们怎么可以去像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去寻找那些偶像呢？那给我们更大的羞愧啊。只要去离开上帝，到最后就是羞愧羞愧羞愧。虽然人好像暂时觉得我独立了，我自主了，我终于摆脱了那个宗教迷信落伍的那个时代想法了啊，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走入更大的悲哀里面。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